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我们前两周分别播出了中国人才流失的加拿大篇和欧洲篇，这一期我们会播出对润到英国、日本和美国的三位专业人士的采访。我没有想到我在推特上发的帖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回应，其中有些采访这次没有时间一一播出，谢谢这些同学的时间。你们的故事帮助我加深了对整体趋势的把握。润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听众，你们的来信我收到了，谢谢。这里有两个事情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是我希望能采访到在农村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或者在城市打工找不到工作回去躺平的人，欢迎大家给我推特留言或者私信。第二个事情是10月30日我和江雪、张杰平、Ian Johnson 会在亚洲协会做一场对话，在离散中报道中国，欢迎大家速去报名买票，活动链接在我推特上可以找到。下面就是我和润到英国、日本和美国的三位专业人士的对话。第一位受访人是陈亮石先生。陈亮石你好，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你的生长环境、学习工作经历，以前是学什么专业的？
主持人你好，我是这样的，我是出生在广东省那一边的，就一直在中国接受教育，然后在中国本科和硕士念的都是软件工程的专业，然后念完之后呢，之前一直在中国工作，从事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工作吧，在中国呢也在工作过好几个公司了，也包括百度、阿里巴巴，然后在2020年初吧，在1月份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那边工作两年之后呢，去年初就来到英国这边，现在也是在英国这边在 Meta 工作。
哦，在 Meta 工作，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当时会要求去新加坡呢？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是想着要离开中国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但是因为当时我没有经验嘛，我也不知道在中国找海外的那些招聘的话要怎么找，然后当时呢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本来我的初衷是想在欧美那边找一家公司，因为当时没有经验，就找了好久找不到，但是后来有一家新加坡的公司就招了我了，那我就当时其实是想着急于快点离开中国，然后我就去了新加坡。去了新加坡之后，因为我的初衷一直是想到欧洲或者北美那边嘛，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想法，然后最终在去年年初就来到了英国这边。
哦，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这个移民的念头的？然后是什么事情促使你最终下了决心呢？
其实这个有一点历史了，因为我是在人还在中国的时候，我当时就曾经用过那个 VPN 来翻墙上网嘛，然后就看到了很多海外的咨询，因为以前没有用 VPN 之前呢，就一直受到中国国内的那种官方宣传。然后用了 VPN 接触到真实信息之后呢，就开始知道，就好像觉得自己活在一个谎言当中，然后知道了真相之后，而且从那时候开始，大概从2017年2016年开始吧，中国的那个社会环境就每况愈下，然后就觉得这个社会就越来越有问题。促使我下决心要离开的一个事件，其实就是在2018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修宪的那个事情，就导致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说不行了，我不能待在中国了，我必须要出去了。
为什么呢？因为修宪这个事情，很多中国人觉得和他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认识，不是说修宪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其实是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是属于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制度的一个改变。就我觉得身处中国的人，他们都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他们作为小老百姓，不关心政治，什么政治高层那些事情跟他们无关，自己安心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就是这种岁月静好派。但是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或者接触到真实资讯的人都知道，一个政治的环境对普通老百姓大众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不行了， 我肯定要出去了。而且事实证明，我也认为我自己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这几年来也确实看到中国的社会环境迅速在恶化。
那你当时有没有考虑过美国呢？为什么最后没有移民到美国呢？
其实我当时是想去美国的，因为我做的是 IT 行业嘛， IT 行业在美国的机会是最多的，而且比如说在同样一家公司里面同样级别的岗位，在美国那边的工资其实是更高的。所以我当时本来想去美国，只不过是去美国主要是那个 H1B 那个签证比较麻烦，因为 H1B 签证要抽签嘛，如果运气好的话就可能就抽一年，运气不好的话抽个两三年。然后我当时在新加坡因为住了两年，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嘛，也很闷很无聊，而且我在新加坡那两年也是疫情封控，所以我就憋得很辛苦呢，我当时就不想等了，我就英国这边的那个工作签证就比较容易，就很快就发放，所以我就算了，我不等了，我就来英国算了。
对，你现在是在 Meta 是吧？
对，
Meta 就说他也可以在美国招你，也可以在英国招你。
对，其实就说当时你申请这个职位的时候，你是可以申请在北美的职位。他在北美有，比如说在纽约或者在湾区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有开放职位嘛。当时我就投的是伦敦的这边的岗位。当然，就当时跟 HR 说的时候，就说 HR 说如果我想转去其他岗位应聘其他地方的美国那边的岗位的话也可以。但是因为我本来就已经知道去美国的话等那个 H1B 签证很麻烦，所以我就算了，就选择伦敦这边的岗位。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到伦敦到 Meta 的呢？
我是去年二月份来到了伦敦。
哦，2022年2月份。
对。
那你在国外的生活怎么样呢？有没有特别不适应的地方？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整体上也还算好，不适应的地方肯定是有，主要就是说因为在国外这边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嘛，一开始来到这边的话人生地不熟，很多事情要处理，就确实是觉得很有点艰难。刚来到身边没有什么朋友，也会就生活上也会有时候觉得比较孤独啊什么的。因为跟英国这边的本地人平时沟通交流的时候，日常的交流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毕竟文化不一样，成长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再加上语言上面毕竟也存在一点障碍，就有时候就感觉很难跟他们做一些非常深入的交流。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居住的越来越久吧，这个情况也渐渐的在改善。
嗯，你现在已经有一些朋友了
啊？对。
那你就是在工作和移民签证这个过程中障碍多吗？困难大吗？
其实对于我这种情况来讲呢，主要的障碍是在于你能不能够在海外找到一家公司应聘，因为移民有很多途径嘛，我这种是属于拿工作签证来到国外的。对，因为我工作的是 IT 行业，这个行业好就好在工作机会非常多，而且那些大公司它都可以给你提供那些 visa sponsorship， 所以主要的障碍就是说找到这些公司的岗位，比如说你去应聘他们能够通过他们的面试，只要他们招你了，然后这个后面的那些签证呢就都由他们来给你解决，那我自己基本上就不用干什么事情。
嗯，那你现在最想念中国的是什么呢？
最想念中国的话，因为毕竟还是有家人在中国，而且我出国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了，所以有时候就只能够视频见面，当然这肯定比不上面对面的那个见面了。并且就像刚才说的，刚到海外就说人生地不熟，有时候会觉得很孤单啊，这时候就会想见到国内的一些家人啊朋友等等。然后除此之外，当然也会很想念在中国那边的美食，因为我是广东人嘛，广东那边很多好吃的东西。
嗯，今年放开了以后，你没有回国吗？
对，我没有回去，因为其实说实话，我当初出来之后，我就其实我是不怎么再想回去了，因为出来的那个原因，也就是因为在中国的那个环境下面，那种社会环境越来越糟糕。来到海外之后，就说因为这边有一个很自由、很轻松的环境嘛。在这边住了久了，就再回去以前那种环境的话，很难适应了。
嗯，就是回去探亲呢？
回去探亲倒是可以的。
但你还没有去。
对，但现在还没有回去。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都有30多岁了。
你愿意说三十几吗？
我今年36岁。
36岁。
对。
你在百度和阿里巴巴的时候，主要是做什么呢？
我在百度阿里巴巴的时候做的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行业内叫做 machine learning， 就说 machine learning 其实是我们行业内的说法，在行业外的话简单理解就是人工智能嘛，
机器学习。
对对，机器学习也是用一些大量的数据来训练一些机器学习模型。那我在 阿里巴巴的时候，我做的是一个推荐算法了。
那在百度呢？
在百度的时候做的不是推荐算法，但是也是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相关的。
是现在各个公司都还挺需要的人，是不是？
对，其实 machine learning 这一块的那个需求量确实是挺大的，因为大概从2013年2014年，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因为那时候在中国国内那个大数据这个概念也是开始爆发嘛，特别是从2014-2015年开始，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人才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大概从那时候开始，国内国外有很多那个我们的软件工程师，他们首先都自学，通过自学的方法转为做 machine learning， 就是他们原先不是做一块的，但是他们自学就转为做这一个领域了。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收入的话，现在和在国内比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水平呢？
收入的话，在这边是明显比较在国内要高很多的。只不过这边因为我在英国嘛，英国的税收也高。美国那边我不清楚，税收可能没有比英国高吧。但是在美国，
但也挺高的，
也挺高。但是在美国那边，比如说在 Facebook。同样级别的岗位，比如说是 E5 这个级别的岗位，在美国那边他的那个工资会比在伦敦这边要高很多，可能要高大概个三分之一左右吧，我估计。
但是你现在的工作是比你出国之前是在哪里工作，我能问一下吗？
我出国之前最后一家就是阿里巴巴了。
哦，就是在阿里巴巴。那你现在的工资比你在阿里巴巴的时候大概高多少？
我想一想，如果从税前来算的话，有三倍吧，三倍。
哇，那真的你出来还挺成功的，是不是？
反正就是说也是花
也不说有多么成功，我就说你出来就是又做和在国内差不多的工作，是不是？但是呢，薪水也高了，然后工作时间也没有以前长了，是不是？
啊，对，就说在国内工作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卷，这是大家的共识。在国外这边，当然了，在国外这边。我认为在 IT 行业里面工作都是比在其他大部分行业里面工作要辛苦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国外它那个整体的文化环境在那里，那个劳工权益的保护也在那里，所以即便在 IT 里面工作是辛苦一些，但是也还好，就不至于像国内的那种996。
但是在阿里巴巴是要996，差不多这样子是吗？
对，在阿里巴巴的话是要经常加班，但是它996呢倒不是说每一个部门都要996，但是长时间工作基本上是避免肯定的。
你现在还需要加班吗？
现在也会需要了，但是好起码比在国内要好很多了。
在移民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心得体会或者困难你想分享给这个的听众吗？
移民的话，因为我自己移民的这个过程不算的太曲折了，但是我自己倒是觉得移民的话， 我建议是考虑自身的情况，如果自身是有一定条件而且有比较明显这个需要的话，我建议才移民。比如说如果有些人是拖家带口的，那移民的话就安排孩子读书等等的，这个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而且到国外毕竟是语言的文化上面都有很多障碍，所以会先要做好心理准备，不是说人到了海外就马上到了天堂，会有很多困难，也会有很多生活上经常会觉得孤独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移民之前要先做好这些心理准备吧。
嗯，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如何改变可以说服你回国？
这个问题很大了。因为我自己本来出来的那个目的就是因为我不喜欢中国的那个政治社会环境，所以如果我要回中国的话，我只能够等到有一天中国实现民主化了，能够像西方欧美国家这样有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大家都能够不用生活在恐惧当中，能够安居乐业，哪一天中国实现了这种环境的话，我才会回去。对，但是我现在自己目前对这个前景还是有点悲观。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愿意实名呢？然后你说的内容也有一些政治性的内容，你不怕吗？
因为第一个我就像刚才说的，就其实我本来已经实名过一次了。然后另外呢，因为我之所以实名是因为其实我在英国这边我自己也有从事的一些 政治的运动嘛，一些社会运动，然后我跟英国这边的一些政界宗教的人物或者组织都有往来和交流，也时不时的参与他们的活动。其实我来到海外之后，我自己想就是说，我人到了海外了，我不想躲起来或什么的，我觉得我自己还要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吧，就是做一些事情，在中国民主化的这个政治议题上面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参与了那些政治社会运动的那个原因。
嗯，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陈亮石。第二位受访人是小张，张先生。你好，张先生，能不能请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你的生长环境、学习工作经历，以前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出生是在就是南方广东那边，大学是在北边上的大学，专业是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类的专业。从小我爸认到美国去了，但是我们后来没有联系了，后面是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她很辛苦，对我们一直对我们很好。然后我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准备出去工作的这么个想法，虽然当时没有政治因素，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你现在多大了？然后你是在国内工作过吗？什么时候出来的？然后现在做什么？在哪里？
我现在还有几年30了，之前是在国内也就一年左右的工作是游戏原画的角色设计。
哦，其实你大学一毕业就想到日本去是吗？
大概是大二的时候就已经规划了，在想自己最想做什么，或者说在我家里有这么个条件情况下我能去做什么。然后我想，那既然家里有这个实力，那我就看能不能去日本做动画。因为我是从小看动画长大的，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个喜欢二次元的或者是动画的那么一些人，我就是处于其中，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你觉得日本是最好的地方是吗？做这个工作的
当然做日式动画日本是最好的。日本因为它自己的市场导致它很封闭，我也有想过以后看能不能去类似美国、法国之类的国家去参与一些动画制作，因为我们现在我有遇到的前辈在那边工作过的，所以现在对更广阔的世界更好奇。
为什么不想在国内待呢？现在国内的这个游戏啊还有动画了其实发展也不错呀。
对，首先在我看来两个国家工资可能是接近的，就是我们这个游戏的行业或者说是动画的行业，我下线日本肯定会高很多，但是上线可能是基本上相同的。再就是动画这工作在国内确实我觉得是无法维持生活的一个工资条件。如果是我在国内有做动画的话，因为我在国内做的是游戏原画，所以工资并没有说是很低，可以说是跟现在基本上相同。
我没有听明白，就是说你是说在国内做动画是没有办法维持生计的，所以你要去日本，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国内你要做日本动画的话大部分都是接日本的外包回去，那么日本的对接公司要抽一层，然后中国的管理公司要抽一层，最后才到你手上。然后我原来还听说过在无锡还是杭州那一块有一个月就两三千三四千这么个情况。当然现在国内工资也起来，但是底层你去做日本外包的还是差不多的结果。
那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日本的呢？你现在是做什么容易吗？我想大家关心的是说去日本容易吗？
在我的看法，我的操作来看，我觉得是很容易的。比如说我是按照语言学校然后上日本的一个专门学校，因为我就是为了就职，我有提前来我就有这么一个规划，所以当时语言学校一年学费60万日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现在会差不多3万块的样子。然后他会需要你有一个担保嘛，会要你有个15万的存款，基本上大家自己操作一下，或者说那个15万你借一下，或者是自己去贷一下，后面你在这边再打工就行。然后我说的是完全没有家里支持的情况下，但是我觉得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应该是一个很低的门槛的。当然大家都知道日本进来容易，你要拿绿卡很难，它不是移民国家，各有各的好，然后各有各的操作。因为我是很喜欢日本文化的，有这么一个基础在，所以对这些朋友可能说更具有参考性。你来这边你肯定会 过得很好。当你有了政治的那些想法之后，你会觉得更好。
你没有什么政治的想法，是吗？
原来是没有，但是我是18年来过一年，当时香港闹得沸沸扬扬嘛。
19年。
19年，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看了，18年来了，19年上半年还在这边。当时你就会看到国内跟国外的新闻很不同，很不一样。然后因为我们原小时候会没有经常去香港，但是香港在我们附近，我们知道香港的好与不好，还有澳门的好与不好，我们都知道。然后我就会想，那他们过那么好，还这样子，那肯定有原因呢。因为我们都了解为什么这样的。后面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渐渐的有一些对政治的想法。再就是日本的历史，他跟你讲的世界史跟国际是接轨的。看他日本的世界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跟中国对于世界历史的表达就完全不同了。
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可能中国人对纳粹跟共产主义，可能大家想的没有那么多想法吧。但你到日本，你接轨国际之后，你就觉得他们的看法就是完全不一样。尤其是纳粹，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现在还会笑笑而谈，但是你到国外可能就不会那么那个。再加上共产主义、苏联、斯大林做那些事情，他的那些历史在国外是怎么放的？所以说，国外的人对共产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也是间接导致了我慢慢对政治感兴趣嘛。然后后面就知道油管上面有这么多这个。然后我画画的时候就会放着听，就像听您的播客一样。出来很大原因也是因为我喜欢的艺术家，比如说艾薇薇很有名，在国外艺术家们很多东西国内不能放，然后他们一个个被赶出来，我也会想这是为什么。你再去看他的作品，你再结合当时的时事去看，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艺术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不会控制你言论自由，当你的精神不被去表达的时候，可能它就不是艺术。也不是说纠结艺术这个词，它就不是你想表达的东西，它是因为它受控了。
那你疫情前你就是打算已经在办留学了，是吧？
我是18年就已经来了一年，我当时已经拿到了那个专门学校的一个入学通知之后，我就觉得后半年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我想省这点钱回去之后，然后在国内再去找了个培训班上了半年，然后因为当时家里有原因是在湖北那一块，当时那个年就是在武汉过的，
哇哦，2020年。
我回去之后脚刚落地一周吧，就在微博上面出现了凌晨2点封城，我记得凌晨2点多少分。有个什么武汉发布，那蓝色的背景，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不用微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你被封到了武汉，
对的。
什么时候离开呢？
离开我就一直在等日本给我重新发签证，因为我出来的时候，学校说再重新帮我申请签证，于是我当时那个卡就被打孔了，就不能再入国了。当时假如说我要回来，我还可以，其实是可以回来的。我当时很听话，不知道这些操作，然后就是被封了2年，去年才过来了。
哦，22年才过来。
我甚至有一年是在国内进行的网课，
网课是学什么呢？
就学动画，就日本日系的动画，国内的那个跟这边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大学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说，我知道有很多的中国人都在日本，那边的留学生也很多。我想问一下，就你过去了，你需要打工吗？你的语言怎么过关？你能稍微的描述一下你到日本怎么慢慢的？开始能够建立自己的生活、工作，怎么在经济上？我不知道经济上你是有家里支持，还是你自己可以自立？能说一些吗？大家应该会比较感兴趣。
就是我家里是可以提供我在这边的生活费，但是我依旧会一直打工。家里是说，虽然家里有钱，但是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如果你在家里玩的话，我不如去外面拿时间去换钱，去换日本的最低工资1072吧，现在是结合人民币55左右的样子。我当时是这样想，然后我就是在除了语言学习之外的时间。我是大概半年后能去面试，最开始在麦当劳打的工。
哦，麦当劳，
对，麦当劳打的工，一有闲时我都会去打工，然后平时我就是会自己在家里画画，这样就每个月生活费可能就在国内可能就会给我大概6000-7000这样子，然后我还会就是一有时间就会打，大概每个月还会打6000-7000吧。
那我想问你，就说你半年以后可以在麦当劳打工，然后多长时间以后，就是你现在可以都打什么样子的工，大概的收入是多少，你愿意说一下吗？
我现在就是做动画的一个工作，然后工资就是日本，你在日本你刚开始找这个动画工作大概就是税后18到20，然后可能会有更低的，因为这个行业它本身就不是那么的幸福，但是干的时候很幸福。18到20大概就是人民币9000到10000的样子。
18万到2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9000到10000的样子。
嗯，对，但是因为它这个行业是一个长期的行业，需要你慢慢去培训自己。公司对员工也是不会像国内一样，像个电池用完了下，或者是你想跳你赶紧跳，无所谓。它这边是还是按照一个长期的中长期，大概是我就认为是5到7年的一个培训，去培训你成长，然后往上的话应该是会有30万，大概这么个水平。
嗯，哦，那还挺不错的，就是说你去了没有多长时间就还找到了一个入门级的工作，是吧？是你自己专业的入门级工作，容易吗？找这种工作？
这工作是我在专门学校毕业之后找的，容易肯定我觉得不太容易，他凭什么要聘请你一个外国人呢？这很正常，你要有相当于日本人的能力，他才会聘请你，并且他要帮你做签证这些。
他现在是帮你也做了工作签证是吗？
嗯，对，工作签证。然后我当时记得投了20-30家面试，面了差不多10家，最后就过了1-2家这么情况。当时也很焦虑，要不然就回去了怎么办？我当时想着回去了，我当时想的是再苟我要苟下来，因为当时就已经有政治方面的想法，就是去年年中开始找，日本要提前1年开始找工作，我的时候就有政治想法了，之后我想的是怎么都要苟在这里。
嗯，你为什么去年年中开始就说你无论如何都要苟？是哪个苟？就是这个网络用语，我不太知道你们年轻人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定要留下来，就像
苟且的生活是吧？啊，你说
就是马云好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跪着也要过这个冬天。当时他因为一些危机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那我就换其他签证去留下来，因为当时国内经历过这样的那个时候。
什么？国内经历了什么呢？
那大家都讲的封城，再就是2019年之后宣传开始非常的控制，然后2019年之前的微博跟2019年之后微博是不一样的。2019年之前微博是很少会有蓝色的背景，上面写个辟谣什么发布，官方发布这种是原来是没有的，你像国外也不会存在辟谣，你自己去想哪个政权你信什么就对了。再就是之前的香港的运动，然后我也挺喜欢香港那个环境的。再就是白纸啊白发的，我当时在国内一针疫苗也没有接，核酸我也没做的，因为我们当时就直接远程，我核酸也没捅，疫苗也没做，当时都喊我去做，因为我看的是国外的新闻，我知道国内的那个感染的免疫力是多少，我就一针没做，到我至今为止一次没有阳，很神奇的。
哦，哇，你竟然可以一次都不做核酸就这么然后去年几月份到的日本呢？
去年5月份，当时就去年开放了，然后就立马就过来了，就是去年，然后日本留学生都开始过来了这样。我也是做过必要的核酸，就是你不做你有量不能去，但是我做的次数很少，就是这样子。
对，你上飞机起码要做。
哦，那是捅了鼻子。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日本生活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呢？
我目前很少，我觉得我都能克服，大概就是会有语言，果然还是语言的问题，也就是我刚才没有说，来之前最好把语言给做好，这个是在国内可以低成本做的事情，并且国内的应试教育做得蛮好，也很多语法都可以记得很牢，像我现在就很多基础的不行，因为我是靠打工跟人家交流来进行一个语言的提升，就当时通过打工语言提升非常大，我觉得比在学校更大。
嗯，就是最大的障碍是这个语言是吗？比如说你在日本有没有这种的文化上不适应啊？你很喜欢日本文化，好像感觉是，尤其是二次元的。然后日本人有没有这种排外的这样子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生过到你身上呢？
我没有经历过日本排外的，你善良对人家，人家善良对你。假如你自己有点疯，人家也有点疯。
我想问一下，就说你前面还说，就说你在日本现在等于说你是觉得在这个地方学习给了你很好的学习的机会是吧？针对你专业上来说，你觉得以后还想能到美国了什么什么地方去是吗？
嗯，有这么个想法，因为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爸那边我没联系，我想去找到他。 虽然我知道可能结果并不太美好，一般遇到这种事情。然后我出来之后，来日本之后，我觉得我跟国际接轨了，就是我跟世界接轨了。我作为世界公民的一个想法觉醒了。我现在是觉得，那以后哪里可以去自己努力一下，去攀一下，比如说加拿大的福利好啊，美国的自由，美国的那些动画游戏的产业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很多也是中国外包在做，就是这么个原因。再就是我接触了很多欧洲那边来的前辈，然后他们告诉我法国那边的动画也很有，它是完全不同于日本一套，日本在这一套也很固步自封，我觉得，因为它有过曾经的骄傲，这很正常。
那就是说你出国了以后，你就发现你的世界变大了，而且你的选择变多了，是吗？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我跟国际接轨了，这是最重要的，终于接轨了，
就是感想了，是吧？就是特别感想了，是吧？比在国内的时候，
你是在政治那些你明白之后，你会发现你跟世界的矛盾变得很少了，你也能看懂国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了，你自己跟自己也很和解了。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日本你觉得孤独吗？
应该很少感觉，因为我是还挺能去交朋友，再加上我在国内，因为母亲要养家糊口一个人，然后经常会在寄宿学校，有10年都在寄宿学校里面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很那个，再加上日本的基础环境，出来之后给我一种每天都有盼头的感觉。
哦，每天都有盼头是个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日本这边就很简单，空气环境每天都是蓝天白云。我们原来以为这些都是照着参考画的，你出来之后发现人家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地上很干净。再就是本来就比较喜欢日本话，然后觉得国内有点因为我是从广东那边过去的，当时就觉得在北边读了大学，我当时就觉得那迟早我做这个游戏也得去北上广，那我去东京不一样的嘛，那也都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依靠的地方，我靠我的语言过关，我就可以一样活下去。因为我当时觉得你掌握一门外语之后，你用他们当地的外语去检索，你跟当地外国人就没什么区别，并且你假如是正规过来的话，他更不会像国内要你户口什么。当然在国内可能当外国人更加幸福
但是当外地人不是那么幸福，是吧？
对对，国内还是有这么的户口绑着你
那你有没有想念中国什么东西呢？
我想念我的父母，我想念我的朋友，因为我对我朋友很好，然后我也很喜欢他们，然后我觉得他们在那里总感觉有点我心情不舒服，因为当你知道更多之后，你觉得那个环境是那样的，就很思念他们，然后我也经常会跟他们有联系，最主要还是朋友跟父母，然后还有是中国的土地，我爱这片土地，土地是很辽阔很喜欢，然后我也去过中国的很多，比如说西部的地方，西南部的地方都很美丽，都很漂亮。日本一个山，中国有很多山，我也很喜欢那片土地，我也很喜欢中华的文化，因为这是自己跟可能是跟艺术行业比较相关，所以我觉得中国里面也有很多文化是值得可以拿来用，然后它并不与世界差。就跟您做那一期访谈对我启发很他说文化没有优劣，制度是有优劣的，这就是我心中一个和解了。
那你的同学啊还有亲戚朋友跟你打听移民的多吗？
打听移民的没那么多，有因为我的同学有很多已经
乱了，
遍布，我现在觉得我遍布世界各地，我是这样想，我说我再不出来我也得出来一下嘛，那他们都在遍布世界各地了，我发小也在日本，我的小学同学有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也有美国，也有英国法国这样子，因为可能是当时我们上了学校可能都是经商的，现在也有准备过来，正在操作看能不能把房子卖掉过来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你这个移民或者润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体会或者特别的困难你想分享给大家呢？
我还是觉得来之前或者是去任何国家吧，语言你最好先能做到多高就做到多高，毕竟成本在国内还是很低的，就我认为在语言的成本很低，然后我是这样跟朋友讲，就准备一两年慢慢去准备钱，然后去中间你上班然后再学习你需要的外语，后面再走一个你看直接上大学就职或者上语言学校都可以，如果上语言学校上学校的话，你就去尽快去打工融入当地，很快就能融入，只要喜欢跟他们吹吹牛什么的，出来之后你就多接触当地的文化， 我是这样想，你只要接触当地文化多，新闻报纸看多，你就看看新闻报纸，也当是训练自己语言，你就会了解到不一样的事，你会发现有矛盾，然后我发现有矛盾去对比，就发现你可以自己去思考哪边是对的。
嗯，那我问每一个人最后一个问题，都是中国如何改变可以说服你回国呢？
那不用改变我可以回国，回去无所谓，但是我可能不会在中国这么一片地方定居了，因为我
我就意思说你会回去定居这个意思。
那可能没有，就是他再怎么变我都没有这么个想法了，因为这些原因我出来了，但是我可以回去看，或者说如果你玩得透中国的规则我就回去，但是我觉得你这样说，你说让他就跟美国想的一样，富了就会做民主，我感觉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不觉得他会变是吧？
嗯，对，再就是他变了之后，他必定会要现在的要落马，一个一个落马，一个一个要被清算，那之后又是一个窟窿。我现在会有考虑为后代去着想，我在国内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我会觉得在国外肯定会更好。再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有个世界公民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家，那就是说明世界到处都是家。
谢谢小张。第三位受访人是小赵，赵先生。小赵你好。
杨老师你好。
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你的生长环境、学习、就业经历，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想我需要就是更多的时间来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能很好的去理解我以后的一些选择。我是出生在山东省的一个农村里，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就是小学都没有毕业，然后所以他们是在我的人生规划上是不能提供任何的指导。然后我家里嘛也家庭条件很一般，也没有钱。我的小学是在我们村里的小学上的，所以可想而知就那个教学的质量会很不好。然后初中是在乡镇的中学上的，高中是在我们县里的高中上，但是我那年是就我们高中的第一名高考，然后去了一个还算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大学吧。我也没有查过排名，最近也不关注这个，我觉得应该有前十名，如果保守的话最起码也得有前十五名的一个学校。
在中国是吧？嗯，
对。但是因为我从小是没有人教育我任何的东西的，所以导致我有一种我对政治经济这些概念是完全不理解的。所以我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嘛，就选了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填坑专业，就是生化环材土木机械的那一种，就因为没有人指导我自己选的。然后上了大学以后我发现我本科毕业好像是就是我的就业环境不太好，所以我就想那我就读研吧。其实读研这个概念是我上了大学以后才知道的，我之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研究生是个什么东西。然后那我就好好学习嘛，然后我就保送到了上海的一个更好一点的大学里。我去上海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吧，我就是很土，没有什么见识，就我害怕我和他们交流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就想那要不我再出国读一个博士，然后回国当老师，这样的话我也许就很受人尊重，就是工作比较体面。当然我还是就是不很关心政治这种东西。对，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关于我的从小一直到出国之前的那段生活，我总体来说我是觉得我的生活是在不断的变好。就是像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是去我们山东的一些大城市打工嘛，我记得那时候我有几个月才能见他一次。然后等我上了高中的时候，我们县城发展的也快了，他基本上就在我们县城啊或者周围的一些乡镇的工地上，他每天都能回家。就是我总体对中国还是挺有信心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我如果读完博士的话，我还是会要回国去做一个教授，而且我研究生期间也发表了几篇就是不错的论文嘛，所以这也让我很有信心。等我就申请 PhD 的时候，我收到了几个 offer 里边，我选了就是那个学校排名是最不好的那一个，因为就那个学校里有一个老师嘛，他有好几个学生都是青年前人回国了。我觉得到时候我回国应该很有人脉关系啊啥的。
青年千人是个什么东西啊？
就物质上来说，就是回国能给，首先是教授的 title， 然后能给几百万的启动资金，就以后再能就是说在学术界发展的会很好。
就是千人计划的一个青年版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吗？差不多吧。
对，
那你当时上博士的时候，你刚到美国的时候去读博士的时候，你是这么想的，就是没有想到说要在美国待下来，对不对？
没有。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下决心要在美国待下来，要移民的呢？
就是国内第一波疫情控制住以后，后来又爆发了嘛，然后就出现了很荒唐的动态清零、封城啊啥的。而且那时候我小孩也出生了嘛，所以我觉得我比以前我的共情能力更强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些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心痛。那我就自然而然的就想，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到我身上，那会怎么办？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报仇嘛。我突然发现真发生到我身上，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人去报仇，我就感觉那就是吃了哑巴亏嘛。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和您联系的时候没有给您提过，我那个老师回国了，他回国应该是为了他自己的事业发展嘛。然后他回国那几个月很忙嘛，然后我联系他嘛，他也不怎么理我。我觉得这就是立场决定理智嘛。我就觉得回国的人都不好，就是他必须要承认，就是这是我的想法，我们要诚实的说嘛。然后后来我上推特嘛，那时候看了好多我们俗称反贼的一些账号，就他们那些消息，就后来看来都是一些特别具有误导性嘛，就是为了博人眼球。但是那时候我就有点相信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就开始我去思考，是不是中国确实是很差。疫情期间的时候，我看到也是在推特上有人分享了《墓碑》那本书，
杨继绳的《墓碑》。
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历史是如此的相似，我感觉三年我们俗称的自然灾害和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只是换了一个皮肤，但是那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太像了。我是不太能接受，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现在就十分天灾零分人祸嘛，就说那个三年自然灾害，所以我就对回国那件事情就再也没有考虑过。
你现在还是在读博士是吧？
对，我现在就马上就毕业了。
你是在一个大概什么地方读博士呢？你可以说的模糊一些，如果你不愿意分享更具体的信息。
就是上次您问我，我以为是在中西部嘛，后来看了一下，在美国偏南部吧，应该是。
哦，那你是在南部的一所大学里面读博士，第五年，对不对？马上要答辩了。
对对。
你是读的是工程类的，是不是？
对。
那你什么时候毕业呢？然后工作找的怎么样了？
我是今年年底我就完全结束了。我工作的话是也找了美国南部一个城市嘛。工资是$90,000，相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这个工资还算是可以的，就比一般人会高那么1万到2万的样子。
那你是有太太，她工作吗？
没，她当时就是 F2 过来。
F2 过来是没有办法工作的，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小孩多大了？
他现在就是2岁多，还没有3岁。
哦，那你负担还是挺重的，是不是？那我想问一下，你接下来你是应该是用 OPT 是吧，就是那个美国的研究生毕业以后，你们学这个 engineering 的工程的应该有3年的 OPT 你要留下来，对不对？
对。
然后你接下来，因为在美国我这几天和很多人聊，很多人都选择了不来美国，就是因为这个签证啊移民的这个过程实在是太长，又特别没有确定性。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就是接下来你怎么来做这一系列的事情。
就首先就是 OPT 抽签嘛，然后 OPT 期间抽 H1B 就是工作签，抽中是最好的。如果是抽不中的话，就后边3年抽不中，可以选择那个 Day1 CPT 的学校上学，边上学边工作。还有一种就是继续读一个其他专业的，比方说硕士或者是博士，然后维持在美国的身份。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是一个跨国公司的话，可以去他们美国之外的 office 去先工作，然后工作一年以后用一个叫 L1 的签证回来。
这我们在美国的人都特别搞得清楚，这个估计在国内的还有在美国以外的这些人大家都搞不清楚什么 OPT H1B 什么 L1 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对， OPT 就是刚才说的，你如果是这个工科毕业的，是差不多有3年可以在美国工作积累经验，工作经验，然后一般就是认为你就是在那之后就是会回国的。 H1B 就是现在美国抽签的这种工作签证，然后你抽中一次是多长时间来着？是6年是不是可以续签？ 然后在这个续签的过程中，你就要想的要就不能换工作，对吧？就必须是同一个雇主。
可以换工作，
可以换工作。
就是那个 H1B 可以，他们叫 transfer 过去，就这样就不需要抽签。但是六年之内嘛，最好是把绿卡给申了。当然，绿卡是申请绿卡是比较简单了，因为就是 EB2 的类型的嘛。就这样的话，就是六年到期了，只要绿卡被批准了，就没有拿到也没关系，就是每年都可以更新一下，只要维持有工作的状态就可以一直留在美国。
那还是有这个风险，就是说有三年都抽不中的是吧？
对，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今年的 H1B 中签率经过两轮的抽签嘛，它中签率是 24.8%， 就是四分之一，就三年抽不中的概率是40%多吧，其实概率挺高的。
三年抽不中是40%多？
对，如果是每年都维持这一个中签率的话。
天哪，
我有的时候晚上想到这个就突然感觉人生充满了苦难和不确定性，就有的时候都睡不着觉。
真的？哇，那这个真的还是确实是我是四月份搬来美国的，然后周围大家中国人聚会，就是在纽约的中国人聚会，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签证啊、绿卡呀、什么身份的这种问题，真的是大家都是觉得压力焦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来源，是吧？
对，但是如果能他们忍受这么大的痛苦还留在这里的话，那证明这里好像确实有什么可取的地方。
那你觉得美国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你为什么不考虑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很多地方呢？
我觉得美国它虽然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中华五千年历史嘛，但是我是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美国这里的文化。关于欧洲和加拿大我主要是了解也不多，我觉得美国挺好的，所以就想留在这里。
嗯，那你在美国的生活你是还挺喜欢的是吧？你没有什么特别不适应的地方？
对，当然就说语言上嘛，有的时候和别人说话是他们说的特别的有那些俚语啊啥的可能听不懂，但是其他方面还好，非别的就是美国人问候的情况也有但也很少，总体来说就还可以吧。
嗯，
我说的那个问候是打引号的。
我知道问候，对，就其实被骂这样子的。嗯，你也遭遇过是吗？
他们倒没有说针对亚裔的那一种词汇，对，他好像说让我们滚回中国之类的，我记得对有人说过这个。
哦，你真的遭受过这样子的
啊？
那你当时心里是一个什么心情？
当时就是那时候刚来嘛，其实我是想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就是他都走了我才想明白，就一开始我潜意识里是他们不会说这种话嘛，所以我就没有，就是我想了很长时间我才大约知道，哦，他原来是说这个意思。
哦，那你想明白了以后你生气吗？伤心吗？
我不是太生气，就像我们中国人也骂别人什么印度阿三、美国佬什么，我觉得哪里都有素质好的人和素质不好的人吧。其实我在这里也有很多关系比较好的美国的朋友啊，他们经常请我去他们家里聚会，就去他父母家，甚至参加他们的婚礼，做那种 groomsman 这种，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还是挺好的是吧？嗯，那你还想念中国吗？
我之前好像是想过，我觉得好长时间没有回国了，但是还是疫情期间吧。那时候国内的新闻一直在报道说，这美国又死了多少人，又死了多少人。然后我的那些邻居们就每天像报喜讯一样去告诉我妈，说美国今天又死了多少人。就是他们话里话的意思就是估计快轮到我了。然后那段时间把我妈说的我感觉都吓得她心脏病都快要出来了。当时她都没敢给我说，她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嘛她才给我说，就那时候每天吓得都在冒冷汗。所以那段时间我听了也很生气嘛，我慢慢的我就体会到我有一个很极端的想法，就是我总觉得中国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不幸的基础上，就是从那以后嘛我倒是没有太想回国，但是我现在不愤怒了，就是我现在知道我批评国内好像都是在宣泄情绪，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就我在私信里给您说，我说就像那首歌嘛，《The Sound of Silence》里面写的，有一种对中国总体的一种 alienation 的感觉，就是感觉游离在那个环境之外，融入不进去的那种感觉。
对，你给我说的那个 The Sound of Silence 那个歌词，你说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这个都用中文我觉得翻译不出来， 我看了半天我想的是翻译不出来。
对，
你现在如果让你回国的话，如果还有这个青年千人计划的这种的指标让你回国，你还会考虑吗？你也不考虑了？
对，我第一就是我觉得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在国内发展。嗯，我这个人比较直接嘛，所以我觉得我很可能要得罪很多人。再就是还有一个是关于我孩子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国内有很多那种爱国主义教育嘛。我肯定会告诉我儿子说你老师说的不对，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儿子会产生一种这个世界是不是错误的这么一种感觉，就是我这样的话他会很痛苦。
那我问一下，就是说中国如何改变可以说服你回国呢？
我就是我觉得我对政治啊这方面还是理解很少，但是最起码得结束一党执政吧。但我其实还是我没想明白，如果想明白的话我说不定我也许会做什么东西。
然后你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触动挺深的，就是你这个绿卡的问题如果一直不解决怎么办？
我肯定，我如果是拿到 H1B 的话，我觉得绿卡只是排期嘛。但是因为现在中国人排期很长，所以我和周围的朋友说，我说我的绿卡排期还有18年，他们都说你什么时候交的绿卡，怎么排期这么长？我说我儿子今年快3岁了，到时候我就可以有绿卡了。
就你儿子21岁就可以帮你办绿卡了，他是美国公民是吧？
对对。
哦，这个真的是听着也是挺心酸的，我觉得。
是，对。
疫情这几年你人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是。
对，所以我上次和您联系的时候嘛，我说我有一首歌特别能总结我的心路历程，就是 Bob Dylan 的那一首 My Back Pages。
嗯，你愿意念一下那个歌词吗？你好像发给我的那个歌词。
他说的是 I was so much older than I'm younger than that now， 就说他以前很老，现在变年轻了。
嗯，对，你自己就是这么觉得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对政治的一种认识，就是说怎么去做一个好一点的人。嗯，我觉得是就是这一方面的思考。我觉得疫情这几年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怎么能去做一个善良啊，就是真正的好人。
嗯，特别特别同意，心里面不要有仇恨，就是坚持自己做个好人就好了。嗯，好，谢谢谢谢。
嗯，谢谢袁老师。
谢谢小赵，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